面经历38年，然后在这块儿重新立约，鼓励他们要一定要进去，你们也可以，一定能进去啊，一定能进去。好，那么在这大而可怕的旷野里面，这是死人之地，死人之地，死亡之地，无人无水无路无人经过之地。这里面都上帝养了什么呢？养了很多的宠物，例如说公狮、母狮，例如说蝎子、
蛇、
火蛇，是吧？所以这里面是无粮无水无人经过之地，死人之地，没有人从这经过之地，荒凉之地，咒诅之地，死亡之地。好，那在这块的时候，你看五大旷野，就像我们所知，我们教孩子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有一套的这个方法，就是神也特殊给我们。那我们要是假如说给我们四整天的时候，我就可以让大家摩西五经倒背如流的章题，并且用两个手指把它叙述下来。这个就是我们教孩子有方法，因为要认知嘛，认知要有方法，大家说
认知，
所以认知圣经一定要有方法的。所以你看这个，我这个手是不是跟他就是一样的，是不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就大脑里面已经印上这些东西，目的就让孩子和同工们大脑里把这个事件和这个地点这些都印上。这大而可怕的旷野，这里面经历的，那你发现这些人，你要是通过你看，让孩子印上去很多的开启，例如说我曾经我都不会也不会明白，其实这里面有没有云柱火柱，有没有云柱火柱，这块有没有，有啊，是不是有会幕，有云柱火柱，他们抬着不光是有约瑟的棺材，还有又抬着这个会幕，对吧？云柱火柱白天有，夜晚有
火柱
啊。那好，云柱火柱其实要对于整个大旷野出现那个天上云柱火柱，是周边的国家是都知道的，对吧？是吧？好，那更重要的我要讲这个伯赛亚的旷野上，其实这块是一个缩影，其实这块有没有粮，有没有水，有没有道路，有没有生命，有没有光，有啊，有，当然有了。其实这块满满启示的都是基督。我们常常讲的是什么呀？下次别抱怨了啊！神给你都玛纳，给你吃的够了就得了，就是这个意思啊，是不是这个？我们常常讲的都是人和事，人和事。其实这里面不是单单说的人，不是说我们不讲人和事，能理解吗？就是我们也讲，会讲伦理，讲这个行为应用，但是更多的这块说到的是满满启示的基督，基督的保护，基督的果，基督的供应。耶稣基督就是这个道路，是真理，是生命。耶稣基督就是世界的光，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好牧人，是我们的王，是我们的以马内利。大家说一次，耶稣基督是什么？你大脑里没有，说一下，耶稣基督是什么？你不能说词儿，不能说词儿，你得说里面的，你说的时候你得知道里面的内容，大脑里不能记着词儿和你顺口溜，那不行。从哪能看出来是道路？从哪能看出活水它是光呢？嗯，对，这些世界已经印在孩子的脑子里面了。那么对于水出水磐石出水的事儿，孩子是百分百的知道。天上掉玛纳，我们开始讲玛纳的时候，你喜欢吃麻辣口的，你喜欢吃啥口，有什么口，越吃越好啊，就这样。其实说到了这个粮食从天上降下来，粮说的是耶稣基督从天而降，成为我们生命的满足。其实这一切是满满的启示的基督的，满满启示的基督的，这是一个影，这块才是一个实体，对不对？是不是？那完最终完成的也就是我们说是在拔摩什么海岛，最终也说到了这个永恒里面的永远的永远的。那感谢主，这是什么地方？拔摩海岛，拔摩海岛知道吗？爱琴海，拔摩海岛。拔摩海岛我常常把它看作就是一个地点来看讲解。老约翰在这看见什么？天什么
开了，
天开了，然后看到了天上神的国，基督的国，基督的得胜，是吧？神的宝座还有基督的这个得胜都在天上那一切。所以这里面说的这个在大而可怕的旷野，还有在伯赛大，其实都是启示了在永恒里面的那一份美景。我们在神的这个救恩，在基督的国里面，我们怎么样享受他给我们带来的那份平安、喜乐、自由、满足。所以应用的时候就是这样应用呗。那你我都是活在罪恶和审判，都是活在这个为奴之下，也是一样的。 今天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生命，也是我们生命的满足，是我们的玛拿。我们的玩具不能满足你啊，什么都不能满足你，我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那你在家里面，你和哥哥吵架的时候，你是不是特别喜欢打游戏或者躺在睡觉床上这样子啊？那为什么呢？你想与谁联合？与手机联合，与床联合。其实你躺一躺啊，你与基督借着弹琴和赞美构想基督的时候，那种满足的喜乐和那种伤害啊，就是那种满足的喜乐来到了，那种伤害或者那种无助或者心里面的忧伤担忧啊，全部都除掉了。所以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在生活生命所经历唯一的满足和喜乐。结束了是不是？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我们分小组啊，就我们现在我们在好像是伯塞大旷野上的人一样，例如说我们看不到的一些事我们就迷茫，例如说我们得不到的一些我们就是里面感觉特别想得到。我在干什么呢？是不是抛给大家问题是吧？那我们大孩子也好小孩子也好，有简单的话像刚才讲小孩子话简单一点呗，简单一点呗。那么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生活生命的满足，哈利路亚，他也是我们最终的盼望啊。实在是没有生命得到生命，没有喜乐得到喜乐，那么他能满足我们，因为他就是神。他怎么样能满足我们呢？啊，那我们知道他来了能担当这些咒诅，担当这些都是因为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其实他的圣灵里面有圣灵的工作的，你讲的时候圣灵自然就应用了。好，回来，那刚才呢我就跟大家讲了，这块是一个影，这块是一个实体，其实最终说到了巴摩海岛上，说到天上的那个荣耀。好，这个是不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归正讲道的一个方法呀？重不重要？所以为什么要以神为中心的讲道呢？为什么要改革呢？为什么我们不像以前似的我们就讲呗，多好啊，开心呢？要讲什么？讲大卫打倒歌利亚更是一样的，大卫打倒歌利亚，那我们会找一个大纸，中间有个洞，我们老师知道。那个时候我在吉林，那时候就多少年，有十多年哈、啊。吉林我们经常做这个游戏，一个大纸壳子，中间搅个大圆洞，然后我们所有人都开始什么撇，往里撇，拿撇口袋，撇过吗？有没有撇过？玩没玩过？带孩子，就这样。其实我们要讲，我们玩都行，但是就讲不到重点。说大卫打倒歌利亚，说大卫机智勇敢，然后面对着巨人歌利亚，然后就怎么样的演呢、啊、都可以。然后我就问说为什么要打这个额头呢？然后孩子说只有打额头他也会打死，我打眼珠子打不死吗？哈哈大笑说打嗓子打不死吗？能不能打死？能打死吗？跟打死不打死没有关系的。大家来看，大卫打倒歌利亚啊，大卫打倒歌利亚。那么这个事情不是说打哪儿的问题，而是说到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要伤什么？根本就不是大卫的一个得胜。就其实以色列人不是扫罗在做王，是谁在做王呢？基督的国，神应许亚伯拉罕的，预备了这个大卫，他站在这里就启示基督的一个得胜，神的爱，神的这份保护啊。那我们说要约的话，我们说神的信实，所以通过大卫打倒歌利亚的这个事情，启示了基督在这里掌权，基督的国，基督要恢复他自己的荣耀，扫罗不能恢复，大卫也不是他的得胜，乃是基督的得胜。所以今天应用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那就针对你对孩子的某一点，我们怎么样深入性我们讨论，深入性我们问答，深入性的我们要有实质的一个规划悔改。好，我引用了几个例子呢，什么巴蒂买了，还有这个，哎，还有这会儿我也讲了，我又讲了大卫打倒歌利亚。大家感觉挑战在哪儿？来交通一下，就是我简单的这样讲啊，我也以我自己曾经失败的例子也在说。长老，你说你感觉挑战在哪
儿？挑战就是大家可能没有真心的学过这个圣经史地啊，这个。可能你画这个图我能看得懂，但是你没学过实际的，可能你不知道是哪在哪。
嗯，这个是个挑战。后边呢？后边通工，戴眼镜的弟兄。
我在想就是，可能对于主日学老师是不是挑战这个大的之一的一个因素，就是圣经的储备量以及对圣经的理解。
圣经功底差。
对。
姐妹呢？
后边的姐妹啊。
地图，
地图，地红姐妹呢？
就是但是还没有能够这么
整全的，
整全的给它串起来。
非常好，我带不到姐妹，我都不知道你们叫什么啊，就这样的。
可能就是觉得讲，就是我们可能在这听很好，但是我们可能不知道怎么去把它更好的装到我们脑袋里面，然后把它用下去。
听得很好，
嗯，
不能整体的运用，是不是？
对，
没学嘛，
嗯，
学了不
就
会了？
嗯，
学了就会了，就像人家都学过史地的课，都知道地点。那有的时候我们最基本功，就是快速认知圣经的整体圣经的方法的还没有，学了就好了。大家能认可归正的这样的讲道，我们不能以气氛或者以外面孩子喜欢的，其实让孩子通过这样的一个很直观的、完整的、非常有效的这种方法印在孩子的大脑里面，他们无论在听成人或者听这个主日学某一个课程，他会有开启，他就会一下子会想到很多的是你没有讲到的一些东西，圣灵会给他，非常的重要。开启是为什么要做英语启蒙啊？为什么数学启蒙啊？为什么？
入门
啊，兴趣，有学习这个英语的一个动机，我就想学是吧？我想学，并且学了我还能掌握一些，然后喜欢上又了解。圣经开启、圣经启蒙是一样的，整本圣经，圣经是一个整体性，神计划的渐进性，还有它系统性，还有就出现一贯性、出现反复。这个就像我们看到是一个元件一样，一直在复制到最后，复制到巴摩海岛，复制到这儿，反复的出现在这些。所以我们要这个很直观的、完整的把它印在脑子里面的时候，这个是需要大家最基本的圣经的这个知识要连在起来。然后最基本的，我看我们昨天在六安的时候，也是一天多两天的时间哈、啊。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感觉特别难，因为他不像是大家年轻，并且有使命。他们教会是刚刚建立有几年的时间。第一次的时候感觉难，等到昨天走的时候，哇，都不想让走，还没有学够，就太好了。我说开始是怎么想的？开始是学的懵，那是我们有方法，怎么教你，怎么教你画，然后快速的，这块是一个园子，这块是个山，这块是一个塔，这块是个城，这块是个地，这块河。为什么这样的？这是展开想象力，这就是启蒙开启，开启。得到开启了，喜欢上了，我想学了，然后知识量是比较大的。大家想，整本圣经是多长的一个历史，多的一个内容啊？那我们短时间高效率的学习，按照他们的这个指标，按照孩子们的年龄来设计，我们想这个老师是没问题的。重要自己得有，像刚才姐妹跟我说，不会呀、啊，对，不会就学就可以了。大家能掌握这个方法，认定这个方法给我们的孩子，给我们自己的生命，尤其是我们刚才说的以神为中心的来看圣经，以神为中心的来讲道，让孩子有信心，这是我们今天最大的挑战。说一次我们最大挑战是什么？以神为中心的来怎么呢？看圣经，让孩子们认识神，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要让孩子认识神呢？嗯，只有通过圣经认识神之后了，他才能敬畏神、爱神、顺服神，才能荣耀神。最基本的知识都没有，你谈得上让他怎么样的去？所以之前咱们主日学老师最大的失败，讲的是人和事儿，讲的地理历史，讲的这个伦理道德行为规范，他们都看不到背后的这位神。其实圣经就是神的事，不是人的事，不是这些，就神在怎样历史当中掌权。其实这些来看前边，那我问一个问题啊，我问一个问题，整个历史发展，我们是不是在历史当中？就像我刚才画的那个段儿，是不是我们都在历史当中？
是，
嗯，我们是不是在神的计划当中？好，再往前看，那我们看整个的历史。
好，
下去一下。
没事没事。妈妈。妈妈在这里呢，最后一找妈妈。看我手，就像神手中的历史，我们是不是在他的手中？
是。
就像这个时间，刚才我就是画的这个段儿一样，画这段一样。好。那么在神手中，这个历史是不是完成式？在我们呢，正在进行期，就这样给孩子讲就可以了。来看，再往前看，整个的历史的发展是不是按永恒的计划而进行的？容不容易让孩子理解？那你得怎么讲啊？刚才我的姐妹说，为什么过圣洁生活？我为什么要信耶稣？是不是这么说的？你对我说，为什么要礼拜？我不喜欢，神在哪儿？我们的孩子就问我，就前几天我在临来的时候，我们学校的孩子青少年，他回家讲课，为什么不让耶稣行的神迹不让告诉人呢？就问，那么我女儿说了，因为神迹不能救灵魂，耶稣来了是为了救灵魂，是为了拯救人类。那么孩子现在说，那么就问了，你怎么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我说，那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里面有病的，祷告就好了。那我祷告怎么不好？我说我有病的时候，你大夫说我活六个月，我现在还活着，所以他是神。以前的时候可以，以前没圣经的时候，我们唱歌都是唱一些灵歌，唱。李老师能知道吗？扒你的皮，抽你的筋，把你的骨头落成山。哈利路亚，耶稣得胜，信耶稣肚量大，大小事都容下。然后里外的逼迫，有男女的辱骂，好像韩蜜吃了汤瓜。说我是个大玉镯，我是个大玉镯，可好使了。生气的人也高兴了，然后不舍己的人也会爱人了，然后这个有病的时候也真得医治了，被鬼捆绑的也都释放了。但是今天我们看，那个时候没有圣经，神就是这个神迹。像是现在孩子问说，耶稣他，你怎么知道耶稣就是神呢？那你告诉他整个的这个历史，这个就是，我们看这个就像旧约一样，提前通过以色列历史的一些事件和先知就已经把耶稣要来什么时候来，来到哪个地方，长得什么样，他是怎样的一个成长，他是怎样的一个死。濒死的一个现场，并且他要埋在哪儿，他将来还做什么，死而复活再来，然后我们这些都说了，他的国度都说了。所以像以赛亚书四十八章说，提前就把这些事情告诉我们，他要来的时候告诉这是神做的事儿。大家说，认识圣经的信心才是真信心。再来说一次，认识圣经的信心才是真信心。知识就是知识，知识就是知识。那么圣灵要开启了，真正明白圣经了，那么开启再听到的时候，圣灵工作那就不一样。哈利路亚。好，那就是神在我们用这样方法，就是像我也常常说，长老，这是我的一个光盘，我出生在哪儿，我成长在哪儿，然后在哪儿上学，听好，然后我呢结婚什么样，我现在站在这儿，长老一看着，哎，停，我不想看尤老师这儿，我想看他怎么死的。想看我怎么死的。好，那你大家说该怎么办？非常好，给个掌声。快进呗，拿着遥控仪快进，一看，哎呀，我死的时候大家都在现场，非常荣耀。长老说，我知道了，我也要做神的仆人。因为神的仆人死的有荣耀。好，这是我的一个光盘。大家还没有看到我的未来，但是他看到了，为什么看到了呢？为什么看到了呢？因为他快进了，是吧？谁也将他未来的计划借着先知的口或者先知的这个意象是不是向人展示了？是不是有没有成就？但以理在巴比伦的时候有没有说到？他在那个国的时候是巴比伦帝国，对吧？波斯马代不是那个是波斯马代波斯，然后希腊罗马，然后说到了非人手所造的石头怎样国度充满天下，人家大象怎么样不遇无有，是吧？那之后的历史是不是按照这个事件发展顺序？
是。
好，理解一下。我们深度来看圣经的话，我们说列王的历史，我们从列王，从大卫，让神怎么样预备大卫王，然后发生，都是借着先知的话成就的历史。
全都是借着先知的话成就，借着应许，借着先知的话成就的历史。那我们在学先知套列王，也就是下一次启蒙的课程，就是我们先知要和列王合并一起融入在大家的脑子里面。列王的名字能背下来不？39个王能背下来不？著作的先知和未著作的先知有哪些知道吗？大家一般的时候就倒闭在这个王的名字上，什么南国的王约阿施，北国的王约阿施，什么耶户王耶户先知，约兰，是不是比较难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就有一套方法，让大家很玩中学，就把39个王或者是多少王，就你们在平台上也看到了哈，那个闪卡，就是那个彩图抽象的那些，快速的认知重不重要？他才能读得懂圣经，才能读得懂圣经。这个就是像光盘的这个事，是不是提前就把历史，是不是这样的方法也是非常好？让孩子们，他们知道整个的历史发展都是按着神在永恒的计划而进行的。所以你呢，来到这儿了，你也是这个时候的我们也是在这个，是不是在神的永恒计划当中？以色列人的历史是神的救赎史。今天我们教会的历史，包括我们的未来，是不是也在神的救赎和掌权当中呢？是不是啊？阿门吗？这样是不是给孩子们栽植这个不变的摇动的信心啊？那好，那求神来帮助我们啊。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后边的同工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穿绿色衣服的，我们同工说一说，你在做主日学或者是在做的时候，
主日学和在家教育，
对于这样的讲课，你有没有挑战，或者是感觉？
挑战非常大，我觉得对圣经知识不了解，就虽然新上来，但是没有整体的系统的学过圣经。
还有没有？
没有。
好，请坐，谢谢。整本圣经的知识量呢，就是有这个，我们不是不知道亚当和夏娃，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山的事，就是我们都知道巴别塔，只不过没有把它联系起来。我们怎么联系起来？我们会一遍遍的刷，就像刷墙一样，一遍遍的刷，都是从创世纪。我们用小鱼也可以刷一遍，我们用这个笔也可以刷一遍，用这个线段，或者是我们整个的线也可以刷，用时间轴、地点、用人物，各样的来刷。这就是我们要把最基本的知识要连起来，用动作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用了6天，用画图，用走路的方法，用诗歌的方法，用目录的方法，目的是让大家都是把它连起来，并且就像说，在我们在让孩子带孩子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里面有感动，这个就是大家感觉有难度，因为内容比较多嘛，把它整体上学下来是需要有方法的。认知必须有方法，因为孩子一说背东西的话，他们愿意背吗？一说去背记都不愿意背记，所以我们一定要有玩中学，玩中学，快速的学习，玩中学这种方法。好的，谢谢。
这个有没有一个教材，可以一系列的去按照这个教材的进度，然后去讨论啊之类的，然后再学。因为一个人，我觉得我们这边如果要一个人去搞一个教材的话，肯定是不行的。有一个教材的框架，然后通过这个框架，然后一起几个同工去讨论，去一起来学，然后这样会更好一点。
非常好。这个教材呢，就是我们现在也在整合一些资源，也在做。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要学，不学还是不会。他们也教材，像我们有66卷50张图，66卷有50张图，能让你把每一个卷里面的章题能背下来，也是非常有意思，能背下来。
重点把它。
但是呢，我们孩子的凌程指标好像是一般的时候达不到，他背记质量特别大。你看主日我们就2个小时。2个小时你要背记，我们背记非常快啊。我告诉大家呀，我之前带孩子的时候就是那个立位记嘛，立位记很快速的，我们的孩子就20分钟就全背下来，章题倒背如流。但是 那个孩子是有兴趣，我们是有方法的哈，有方法的。其实这种啊，就这种这个用简笔画的方式、食指画的方式、用动作的方式，无论是儿童、青少年，只要他学几次的时候，他把基本的知识这个连贯，因为你规正的教导已经印在他的脑子里边。就像我们说，我们怎样以神为中心，国度、圣约、救赎、荣耀为中心，看整个的历史。就大家非常好，大家已经有框架，有神学的这，其实这属于神学里面的，非常容易的把神学的东西套在里面。其实这就是圣经神学，我们说圣约神学，其实这样也是通过历史看到神的整个的这个计划。这孩子们有这个框架，你想他会被圣灵更好的去使用。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技术。那刚才就说到了这个方法是有方法，有也得学。那就像66卷里50张图的时候，可以帮助你去背。就像我刚才说了一半啊，那我可以用4整天的时候，让你把这个摩西五经章题背下来啊，倒背如流，并且有2个手指不用看本子就能讲下来，也有一套课让你讲下来。其实更多的是我们主选老师，我们要有自己圣灵，就是圣灵也会给我们啊，也会给我们。让我们也自己去想，你的孩子的灵程指标有多高，然后你的孩子接受这个知识的能力有多大，所以你也得去整合，你也得去研发，你自己也得去靠着圣灵给你一些东西。那感谢主，所以这种方法呢，我们有一些吧，有一些大家得学，尤其是我们之后要讲了圣经启蒙之后了，就开始一遍遍成套的书，认识圣经的课程啊，包括以救赎为中心的，用动作、用手势、画图的这些方法，一套一套的，有 PPT， 有课件，然后又有课本会给大家。但是，必须前期做圣经启蒙，不做圣经启蒙，你讲的还是和咱曾经讲的一样，咋勇敢，咋机智，咋这样的。就像咱从小我也是这样讲，我也是这么听的，我说的对吗？这就是归正我们自己，让孩子们很非常有效的以神为中心的看整个历史，神为中心看自己，看自己的未来，然后他就认识神，认识自己，他就不敢自己想做啥就做啥了，是吧？这也是我们归正孩子他们的信仰，归正孩子的生活。现在的孩子就是凭啥人家扔的垃圾我要捡呢？你怎么回答呀？人家扔的垃圾我凭什么让我去捡？人家都能睡懒觉，我为什么不能睡懒觉啊？爸爸你不爱我呀？怎么说呢？怎么回答呀？
没法回答，
不回答就是认对了呗。在第一次你不回答，第二次、第三次以后你就惨了。
我也是想，人家公立学校的孩子上课了，你还不起来？
那为啥人上课我就必须起来呢？我们26岁的孩子，云南的，26岁，抑郁，中度抑郁，听完课就往那一躺，凭啥我要去做呀？我为啥要这样啊？这么痛苦啊？我活着我要自由，我不想在这儿，我不喜欢这环境，为什么逼我呢？神的爱给我的压力太重了，我不喜欢这份爱。你怎么回答的？为什么这个垃圾你要捡呢？凭啥让我捡呢？你
咋
回答孩子？
如果我舍友的话，我会在这种行为没有做过，但接下来也会有这种表现。我就讲意思就是，我让耶稣，我让耶稣上当时，你看这个为什么耶稣要上十字架？然后我就跟他展开一系列的讨论。
耶稣上十字架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得下地狱，因为他不上下来，你就得上了。
上不上地下不下地狱我也不知道，
我
说
你一般不
是
问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垃圾为啥让你，你就说你这孩子问我要让你捡的话，那你要说这个话，你看孩子就会想，凭啥让我捡呢？
对，因为我前几天我家儿子他自己扔垃圾，我让他扔，他就说为什么我可能
就
要，
就是这个他不知道，你怎么跟他说他也是，你要怎么跟店员就不想捡，我就不想捡，雷锋愿意怎么雷锋，耶稣愿意怎么，我就不想捡，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架构。你要问他你的想法重要吗？他马上就想他自己是谁。我说的对吗？他自己是谁？你是被造的，完全堕落无知的，你活在与神为敌，你是谁呀？你的想法这么重要吗？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这样？圣灵感动我们就要这样的顺服。 因为他爱我们，像你说他爱我们，哈利路亚。来看这些东西，若是没有的话，你让他做啥他也不可能做。那公立学校的孩子都起来，我为啥要起来呀？我说的对吗？是吧？这些功底若没有，孩子这些储备若没有，你就别想管他了，你根本管不了他。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他就是自我的，他就是他的目中无人也无神，这个目中无人也无神，他根本就不认识神说那些话。我说的对吧？那今天有一点圣经，有一点我们知道，就是让孩子知道你是谁呀、啊？你是走向死亡，你是活在亚当之下为奴的，整个的历史的发展，人类都是走向死亡。然而神的爱临到我们，我也常常给他们做一个牧师，牧师他原先他就是他姐姐和他妈妈信耶稣吗？然后他就不信，他就去拜鬼嘛，然后就是说我凭什么用他爱呀、啊？我用不着他爱，他爱我干嘛？我不用他爱。那他这样的一个说法的时候，那么神还是爱着他，他把他重新带回来。那个你看，人多顽梗悖逆，所以人的无知，所以经历了那么多的苦回来，匍匐在耶稣的面前。其实我们通过这些例子也可以，我们会给孩子讲灵界，我们会给孩子讲，让大家开灵眼啊，说现在是无硝烟的帐篷，现在我们学校里面抑郁的，我看都在四分之一，四分之二。四分之一，四分之二，一半了，四分之二啊，三分之一，三抑郁的，就是社会上名字起的好叫抑郁，其实是啥呀？
自我中心
啊，
其实
自我狭啊，
自我中心，
自我啥？同情，
自我
中心，极度的自我中心，
属于一个征战，
完美，
大家都属于一个征战，那是一个真是一个无硝烟的仗，真是打的这个仗，特别的那什么。你看他的思想里面全是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以自我为中心就与神为敌，你知道吗？撒旦常常的让我们以自己为中心，孩子都活在那个自己的思想里面，那孩子抑郁。在前我们来之前，我入学一个孩子，四年级就开始抑郁了，现在上初一了就不是死了，他天天打游戏，就这样，戴眼镜就这样，坐我家坐我们学校沙发就这样。然后他妈妈信耶稣三十年，然后没有办法送，也不能上学，在家打游戏，就是给他一把葡萄就那把着，就这样。然后看着他就是一个狭小的捆绑的孩子，被这个思想，被这个罪，被这个没有自由，这孩子也知道。然后当时我就跟他做祷告，我就把腰挺起来，我说上帝的创造，我就问他一句话，我说你怎么不去公立学校上学呢？我就说老师，哇一下就趴在大腿上就哭了，他哭他妈也哭了，他妈也哭了，
上傻了
啊？
上学上傻了？
受伤了，受伤害了他那是，其实谁伤害他的？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家庭的信仰，像昨天也提到的家庭的信仰，父母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这个孩子他回家的时候，在路途上他就跟他妈说了，妈妈，我好像能在这待一个月不用回家。他说怎么，我在感觉这里有爱，有爱。当他来报道的时候，我们先给教练开会，我说今天来个新生，特殊的孩子，我真的把他当做特殊的孩子了，因为这个孩子真是一个特殊。你想天天在家打游戏，我问他，我说你喜欢什么？喜欢打游戏，踢足球，就天天打游戏。然后来到这儿，我们先开会，早晨我林老师我们开会，然后教练我说你告诉所有同学，一会儿他要来的话呢，我们要这个欢迎，然后我们大家主动说话，去有爱的表达哈，要告诉一下嘛。啊，这个孩子来了之后，所有人的孩子都说，老师他多正常，他多好啊，还会表达，一下子就改变了，你知道根本就不是我们做的。其实说实话，我还真有一定的压力。这样的孩子，你知道他的情绪说不好话，或者他都会触动他，他都会有躁狂或者出现一些这个极端的事情。但是他来了之后了，好像比那正常的孩子都正常，又是表达，然后又说话。我们走的时候跟我们给我们祝福，神以马内利，神与同在，完全改变。他妈妈都没有想到，我说这真是，他就坐车的时候说，妈妈我好像在这待一个月不用回家。但是我们在约陪伴他的时候，他的心灵里面确实是有很多仇敌给他设下的，这个也是经常反复说，你看我帅不帅，然后一弄就上厨房跟着我们那个童工就说话，就一直反复的说，一反复的说。所以我们看这个孩子还是需要去陪伴，
特别赶，反正来到这儿有半个多月，两周三周了，一直都没有回家。然后学习表达，分享的晚上分享的时候表达，哎，等到林老师你放下，让彤彤看一下那个孩子，简直是来的时候，就是我一看到他的时候非常可怜，我就哭了，就为他打抱的时候我也哭了，因为这是一个灵魂，是一个生命。他妈妈那种无力，因为这是跟他母亲是有直接关系的，他母亲的信仰和生活里面指定是出现问题，然后这个孩子出现的问题，我第一句话说这个孩子是你的祝福，他妈妈就哭了，我说这个孩子要翻转你们和你们家庭的生命，他妈妈就流泪了，流泪了。然后我就给他祷告的时候我也是在流泪，主啊愿你怜悯释放那个孩子，释放那个孩子，我就摸着他的后背，或者我坐在摸着他，然后帮助他。好，真的是一切都是神爱，太多这样的孩子了，太多这样的孩子受辖制、受压制了。我们内蒙一个孩子也是今年新入学的，他土家族的，叫玛利亚。他在学校的时候，老师就打他的脸，捶他的后背。14岁的女孩在我们学校特别好，就是我感觉这孩子自学能力啊、生活这个能力都非常好。然后他来的时候，我就在我那屋擦地，我就问他，我说玛利亚，你为什么要来呀？我特别感恩，我以后能服侍主。哎呀，他是这句话特别的真诚，就感动我的心。我说想家了没有啊？我来的时候我妈妈都哭了，我一点都没哭。我说为什么？我妈妈舍不得，但是我特别感恩神把我能带到这儿。我说你原先在学校的时候没有这个性格，没有，老师打我的脸。因为这个孩子来到这儿的时候，他虽然是来，我就计划他4个月，就是这上半学期或是上学期，可能是再有一年，他就可以回去跟教练一起来推动上大教育。才14岁，我的女儿，我一看她，我女儿14岁，简直是就是不能比。我说我的孩子和人家的孩子，就是人家的孩子啊，我女儿有她的优点，就是她这个专注做事，14岁，哎，特别的优秀，特别的好。所以你看，都是受伤害。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例子，两个例子跟大家说哈？其实真是期待大家拥有这个真实的神。孩子不认识神，就活在自我的世界里面，活在辖制，活在仇敌，活在今生。还有一个，我们一定要看重我们的身份，看重我们的职分，看重我们今天教导的这一块的重要。你想规范让孩子拿起来这个垃圾哦，你不要轻易让他拿了，因为他这些他不懂的话，你怎么说他都不懂。所以教导孩子们，他们能发出基督的意，一定是认识，通过整本圣经认识神，认识自己，然后他才能去反思我到底是谁，我为什么要这样说，我能说出这话表明我对神的认识有多少，我说出这话我不想做的这个意愿已经产生了，那么你看到自己的生命多么的软弱，就是来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个也是我们维持着被动维持着我们的主日学，维持着我们假期的这个圣经的学习的这个过程，期待我们大家也能有主动的去学习啊，主动的去规划未来我们的主日学，怎么样才能训练出灵程指标高的，除了我们做在家教育的这些，我们更有时间用这种方法运用，让他们扎根在真理上，整本圣经学。其实主日学靠2个小时那是很难达成灵程指标高的孩子，很难的。尤其是我刚才说了，就是公立学校把他们的时间夺走了，然后再加上手机游戏的这些把他们的心夺走了。所以你来到主日学的时候，你看到孩子来到主日学有几次能进入呢？我从安徽诸暨那边的同工就说了，�孩子真不少，青少年得20左右。他说老师，我非常的痛苦，每一次我的主日结束的时候非常痛，为什么痛苦呢？为什么痛苦？没有力量去触动，就是带不动，能理解吗？他们人坐在这里，心在这儿嘛，他们都是应付的。然后呢，并且老师还那么爱，那么关心他，然后有的是出于情绪，根本就没有感动。为啥？时间不给你，心也不给你。就来到这儿，就像我们之前那种跳跳唱唱而已，就不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就希望他们被主的爱抓住啊，被主的话语得着啊，然后立志当主啊，奉献给你啊，主我爱你，时间给你，这些科都不是他们现在能说的，他们也说不来为什么，就是整个看到这个特别的着急的一个现场。孩子大了，尤其是现在的主日学，等到11、23岁，要今年我们之前我们收的都是大一点的孩子，但现在呢，我们就小孩子，
10岁、11岁哪个来的，只要他和他妈妈这个关系各个方面，我们能看一下他母亲有信，那我们就接收了。他母亲也在学校，也是这个关系都比较好。为什么？等到12、13、11、12的时候，你根本就管不了，青少年太难带，特别不好带，但是怎么也比成人强。成人强，15、16、17的时候特别的难带了，特别难带，所以我们就感觉越小越好带啊。那我们呢，我们也是做在家教育哈，做在家教育，我们的童工也是带孩子做在家教育。其实自学养成、生活习惯养成、生活能力养成太重要了。但是我给我的孩子们常常鼓励他们要有技术，学圣经就是技术，大家说。你要有这属灵的技术啊，你要把这些讲圣经的方法就是握在手中，这就是最好的技术。这是我常常对我的女儿所说的，就是以后你有一手讲圣经的方法，你有这个灵魂的使命，有生命发出来的，你不用去做什么，就这些就够你用了。这整个的合唱，妈妈就跑过这我们团队这个合唱就是你的，你还想你要做什么呢？有乐器，你会弹琴，然后你再有教练的技术，教练的技术就是什么，在青少年当中首先成为门徒，你训练教练来训练其他的人，这样的一个策略就推动在家教育的产业，其实这些就够用了。我说的对吗？其实更重要的是最后的战争就是真理之战，我们要打响什么真理之战。更多的孩子他们就读不懂圣经，用这种方法来训练门徒是非常简单有效的、快速的，让他们认识整本圣经的方法。哈利路亚，好，感谢主。那么上午的时间呢，我就是简单给大家分享，我提问几个问题让大家来讨论我们该怎么讲，我找几个小故事让大家来讲。当年耶稣在四福音里面哈，撒该的比较简单，撒该之前你更多听到的撒该的事情说一遍，长老你演一遍也行。所以那时候有歌什么高高的桑树上，是不是可爱的撒该，是不是有这个？我是我第一次培训的时候然后要往上爬，不会吗？从前有个瞎子大家会吧？
会啊。
高高的桑树上，可爱的撒该，没有学过？没有学过。那行，你来，大家听一下，我们长老曾经怎么听这个故事，说一下。
就讲的撒该要看耶稣嘛。
长得漂亮。那时候是长得漂亮，耶稣长得帅，行，你再说。
他也不被人接纳。
自身长得矮。还有吗？
他的职业嘛。
认识到自己不喜，别人不喜欢的。
他的同胞嘛，同胞也不喜欢。
同胞也不喜欢，他自己也不喜欢。
他很痛苦。
他是犹太人。然后要再讲呢，就这些了。
其实他犹太人，他帮罗马做事嘛，然后但是耶稣来其实是收纳了他，其实是邀请他进入到自己的国里，他是作为君王来将他作为自己的臣民。
你主学指定没听着后来这几句话，是你自己加的。
后面是我自己加的。
是吧，指定是没听过这句话是吧，因为我们都没讲过。
后面是我自己加的。
那你要讲主学讲撒该的时候，你之前怎么讲的？是这样讲的吗？讲了没讲过撒该？
必须要讲。
那小孩怎么讲的？
撒该嘛，撒该他承认他们的身份，他然后呢很多人都讨厌他，因为他帮罗马人做事，然后呢，所以税吏呢，这个职业呢，在当时的文化背景当中是招人嫌弃、招人觉得很讨厌的一个职业。但是撒该呢，一直做这样的工作。然后呢，撒该呢，这个人他，帮他耶稣，他是然后呢，前面那就不讲了，就是后来就是讲，后来耶稣到他家家里去了。其实耶稣来找他，找撒该。主动找撒该的，因为撒该在树上的时候，上耶稣就直接跟他讲，撒该，今天我要到你家去。然后他就。然后去到了耶稣家村里面，然后帮助撒该去 当耶稣走进他的家里或者走进他的生命当中以后呢，他整个生命就立马就反转了，他把别人讹诈别人的钱全部都给别人了。
嗯，那我们想一想，我们应该怎么讲撒该呢？应该怎么讲撒该呢？应该怎么讲？
这个一个中性就是上帝，耶稣就是上帝来拯救罪人，进入他的国度。
非常好，非常好，就是这个意思哈。嗯。那撒该他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是吧？
应该知道。
他是无意识过罪的是吧？无意识过罪是吧？他是在那个犹太人的，就是他是以色列人哈，他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律法下是被定罪的是吧？他在的这个他自己的良心上也好像作者马太一样，他们都认为他们的职分或者是这个是被人瞧不起的，是别人瞧不起他。其实中心就是这些，就是说到了他是罪人，这个罪是从哪来的呢？他的罪谍控告其实就是说伊甸园，就是通过这个让大家像刚才长老说的，就是通过这一个事件好像看到了很多的点，看到旧约和新约。嗯，好，那么耶稣进入了他的家，耶稣基督就是救主是吧？嗯，然后拯救了，其实这个大家把这个点抓住了，耶稣是谁呢？他来为我们做了什么呢？非常重要，耶稣是谁呀？嗯，还有呢？
对呀。
还有呢？嗯，太初的道，世界的光，他就是在这个伊甸园里叫什么呀？女人的后裔，所以他在最终得释放的一个人是什么样的呢？嗯，最终是被主爱激励的，他这份爱是什么爱呢？耶稣基督的爱是什么爱呢？与罪人成为一体的这份爱吧，是不是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接纳了罪人与罪人成为一体的这份爱是吧？是不是他接纳了他与他罪人成为一体这份爱？那先走吧，嗯，求圣灵来开启我们。那我们看井旁的妇人，这块有个井旁的妇人，井旁的妇人我们怎么讲啊？井旁的妇人怎么讲？井旁妇人，徐嘉诚的这个女人哈，是吧？她来和雨说那个水的事情，又说到婚姻的问题，又说到了敬拜的事情，在哪敬拜？就问问你在哪敬拜？你们说是在耶路撒冷，我们说在这个山上，是不是说的？啊，然后又说了几个，首先说到水，又说到了她的婚姻，又说到了什么呀？敬拜。然后又问了一些说的，然后怎么说？怎么？耶稣说你要知道谁给你水喝的是谁哈，然后说先知的事，又说先知的事，你是先知是吧？嗯，大家来想一想，我们给孩子讲的时候大多数讲什么呢？我们给孩子大多数讲什么呢？讲的是妇人中心还是耶稣中心？撒该中心还是耶稣为中心呢？应该以耶稣为中心是吧？耶稣后来说耶稣就是弥赛亚，那么撒玛利亚这个妇人就是到各处撒玛利亚城去把人叫来说，哎，你们快来，这个把我素来所不知道的事，他说他就是先知，或者就说他就是那要来的，那这些人都来了，是不是来了说我们不是因着你，而是因着耶稣基督所给我们讲的话哈。那么他是不是成为这城里面的一个宣教士？就像我们说巴地买是不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巴地买啊，见证他就是那大卫的一位儿子。其实这里面更多的说的是这些，所以这里面有没有活水呢？有没有心灵和诚实呢？耶稣基督有没有说他是王呢？其实使用人也是这样，看我们之前也会讲过，那耶稣坐船是不是要去到这格拉森这块？是格拉森这块，这块格拉森这块是吧？去找这个大明星，他是个大明星，是非常有名，底加布里的这些人都知道他是吧？
对。
那么耶稣是不是带着门徒先从海上平静风和浪，这些事情都知道，我们讲的时候也都会，都会，我们会有坐船，那时候我记得那个范景良那时候哈，我们开始坐船摇橹这样的玩中学，可以。其实耶稣 在领门徒们过海，过这个从这个风和海的时候，过这个海，其实主要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门徒们啊。更重要说的是谁呢？我们让孩子们看到谁哈、啊，并不是不说门徒，大家不要想说的我们只讲神不讲这个，不是的，这是互应的，重心重点要讲谁呢？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归正我们自己的讲道，我们愿意讲人。对，他掌管天和地海，他是他们的主，让孩子能理解天和地，就像他们哎从这个埃及上来一样，约旦呐、啊，什么倒流啊，什么大山呐、啊，踊跃呀、啊，啊这样的主人来了。我父亲没有去世之前养了小羊，那小羊见了我爸爸是和见到我们不一样。他一见到我爸爸，那两个小蹄儿啪立起来，搭在他身上，这儿转那儿转的，能理解吗？后跳，然后前跳，后跳，前跳，特别可爱，就围着转，围着转，在你脚前这样围着转，为啥？对。我和我的女儿，我们去看我爸，爸爸在那个河边嘎草，就是嘎草给羊吗？那羊我没见我爸，我们就是绕着拿好吃的去啊，然后那个羊不吃了，就围在我爸爸的前面，为啥呀？保护，从来没见过这个世界啊。但是那个羊的主人见到主人，你看刚才那孩子磕呢，妈妈妈妈，就找妈妈嘛，谁最爱就知道了。好。理解一下，过这个加利利的时候，来到这边的时候，其实要通过属灵的角度来看，通过这个人的角度来讲，或者是通过我们主角耶稣基督来讲，其实我们都可以。其实要是看到重心，我们一定要是讲的是耶稣是谁，他来为我们做什么，理解了吗？他为我们做什么？那耶稣基督他是谁呀、啊？他是谁呀、啊？他是不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是不是首先让孩子知道的，并且是掌管者？就是我们读希伯来书，他维系着、掌管着万有之上这些。好，那么这就是我们要在整个的事件当中，我们首先要构向基督的一个眼光，我们首先要转向讲课的一个重点，重不重要？重要，太重要了。我们对于耶稣基督不认识，都是因为我们整体的圣经不认识。要我们教孩子吗？我们可以父子灵父的计划，我们下一周也会学子的救赎、圣灵的实施，然后怎么样的，这样让孩子去祷告，三位一体这样祷告，圣父怎么祷，圣灵怎么祷，圣子怎么祷，教他们去祷，然后通过每一件事情让认识神。那么这块呢，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他就是谁怎么说？我们大家说，耶稣基督是谁？平静风浪的时候，耶稣是谁？耶稣基督是谁？非常好。还有，大家说，啊？全能、大能，好。还有吗？嗯？他就是创造者，是不是？他也是使用这个创造者，是吧？是不是来见证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个宇宙万物的君王啊！是不是宇宙万物的君王啊？他掌权呢、啊？那么门徒呢？门徒怎么认识他的呢？门徒们当时什么态度呢？
稀奇
啊，稀奇，害怕，还有吗？嗯，就对他的什么的态度呢？
真是神
啊！
真是神
啊！真是神啊！那这会儿又怎么说呢？他们过来了啊，过来像格拉森的时候，那个被鬼附的那个大明星怎么说的？怎么说的？与对对对，知道神的儿子，我与你有什么何干？大家能理解吗？那主要的目的是不是告诉门徒啊？门徒们对耶稣的认识够吗？不够。对的。所以我们要看到撒旦呐，就像海，用海来灭他们，对不对？是不是耶稣基督在海上也胜过了这一切？那么有没有胜过这一切撒旦的势力？就是看到这个被像如同罗马的军队一样捆着这个人的这个势力啊，得到释放了。耶稣基督有没有权柄？为什么有权柄？他是谁？非常好，他就是太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他为我们胜过这一切环境，为我们胜过这一切仇敌的作为。我们都活在这个死亡之下、咒诅之下，活在撒旦的为奴之下。例如说。我们举一些给孩子的例子，那么今天耶稣基督他就在我们的中间，他让我们去在风浪和环境中让我们去依靠他，他使用我们在众人面前来见证他的荣耀。阿门。米迦布里的宣教士是谁呀？ 大明星。那些活在死，要是我们讲，你之前我们讲，我都会画那个图，那是我刚开始做图学的时候，找一张纸画那个图，照着那个有一个画册照着画，还画猪，那个猪嘴画的也不怎么好看，就那样画，之前都是那样的。那好，那画了讲的这个讲这个人，讲这个主，尤其说到他在坟营里，然后怎么样的这个生活，然后伤害自己，啊打自己，然后谁过来啪也打他，就这样，谁都不敢过，我们用石头也互相打。其实讲这些背景孩子喜欢，但是我们整个的时间都放在这里面，这不是圣经里所要告诉我们的。圣经里告诉我们说，在无论在海上还是在这个来到了哥拉森的时候，告诉耶稣是谁，因为圣经是给谁做见证的呢？
耶稣。
那我们讲到是见证人哥拉森的那个人吗？还见证传说的门徒的样子吗？我们应该见证谁呢？见证的是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今天主持人老师我感觉最大的挑战。好，最后一点时间，大家提出了一个，找出一个故事，看看大家来说一说应该讲到哪些。上午给大家抛砖引玉，讲了一些一个方法。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假如说我们下周又给孩子讲一个圣经故事或者一个事件，旧约的，我们找个旧约的吧，不用新约的了。提出了一个，我们大家讨论讨论好不好？我们12点吃饭，讨论讨论，然后大家也说一说我们或者哪有难点。说一下。
今天的故事太长了。
哎，是说一个，说一个，你说哪个故事？
讲路德吧。
路德啊，太好了，路德，谁来说一下之前听路德是怎么听的了？听路德的时候你怎么讲的，怎么说的？路德。
笑声是习惯。
对，笑声是习惯，这个是必须的。还有呢？
他是一个外邦人。然后以他婆婆的神为食。
后来非常幸运遇见了个大布拉斯，生个孩儿，来带孩子。
一个外邦人成为主的族女。神那样的因着他的信心拣选。
非常好。那大家说我们要讲路德的到底讲他什么呢？他事情又比较多，那讲路德应该讲什么？
我觉得应该讲神的国吧。因为他其实他有两个词，我两个词其实就很标准。但是然后就是他你的国就是我你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就是重点讲这两个。
还有没有大家还有没有不同的意见？讲路德，讲国，讲神，还有没有？
神的应许嘛。
神的应许。
大卫的那个，大卫是那个耶稣基督的那个
家谱里
的，然后路德成为他家谱的那个。
其实再说一句，是不是在神的永恒的计划当中预备了路德，也是这样的看法。其实这个就是大家一定要有给孩子和我们自己一个整体架构里面，无论是国他也知道是什么国，国从哪个角度是计划哈，我们从哪个角度上，刚才要提到的这些，其实某一个角度都可以再听吗？不一定说我们就是说的这些某一个角度，因为就像看这个笔，那你看的这个是白色，我不断的刷不断的看，是不是就看全了？理解了吗？不断的从每个脉络我们都可以看整本圣经，你看我们通过每个脉络我们看整本圣。那路德呢，你要从关系上来看呢，他与布拉斯之间的关系呢，整本圣经有没有这个婚姻呢？那新约教会里面有没有说到这个关系呢？旧约里面伊甸园有没有说到这个关系呢？其实说到了基督，就是我们大布拉斯完全接纳我们这个如同这样的一个人一样。其实孩子们，你就是讲的时候你经常用这样的圣经去讲，这样讲他的大脑里会跟住你这个思路，他是可以的。大家不要想他小听不懂，不是的，只要他开启之后能不能听得懂？能听得懂。就是有的时候是因为你不会或者你不懂，所以你就认为别人不懂。真是这样，是因为你感觉到难，所以你就认为别人是难。我说的是吗？你总这样讲的，你看我们学校的孩子他也都能听得懂， 就是说为什么要建立国？神赐福以色列人是他的目的吗？不是。为什么呀？要干什么？彰显神的荣耀，成为万国的祝福。就在那说时间一半有永恒，永恒里面有奥秘，奥秘就是基督已经形成了，就不断的跟他讲，然后不断的用这样刷的时候，他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讲路德也可以讲出里面的那个关系，那什么关系呢？
至
近的亲属，基督与教会或结果的，或者是夫妻之间，整本圣经说到夫妻的关系那份美好完全的接纳，其实也都是有的啊。好，那感谢神，求神赐福我们，使用我们。
哎呀，我们就是用这个例子吧，让大家，主要是让大家知道我们今天归正的一个教导，并且有方法的一个整体性教导圣经的一个重要。神赐福他们。那我们时间马上到12点了，大家。